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你好，我是马贵，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我们都是君尊的自私。经文是来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以及旧约的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在圣经里面呢，用了不少的比喻去形容教会。新约初期教会的信徒呢，他们要向其他人介绍教会是什么的时候呢，他们会用当时大家都很熟的东西来形容教会。比如说教会是一个家，教会是个灯台，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用当时的人听得明白的事情来形容教会。今天我要跟大家看一个比喻，就是教会是金尊的自私。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是这样说，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说我们是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听起来好像是四个不同的身份，其实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意思是很接近的。今天我来是特别要讲其中一个身份，就是君尊的自私。弟兄姐妹，你觉得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君尊的自私呢？你看自己是不是这个样子呢？讲到君尊的自私呢，这个君尊的这个用词呢，现代人是比较陌生的，不常见这个词。到底尊尊是什么意思呢？我查过其他的圣经的日本，比如说吕正中啊、诗高啊、现代新译本啊，他们都说尊尊就是皇家的意思，皇帝的皇，家庭的家，是王家的意思，王家就属于帝王的意思了。可能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凡是属于王帝的，是我们叫国家公园也好，皇家公园也好，尊尊就是属于王家的意思。彼得在这里讲尊尊的自私呢，讲白了就是这些自私都是皇家，王家就指向神，我们做祭司的也就是做神的事情，我们做祭司的也就是做神的事情，为神做事情。其实彼得这个讲法是有历史背景的，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经文是这样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向我，做祭司的角度，做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段经文呢，是讲到出埃及记的十九章五到六节。其实，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以及二十章，是讲到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摩西是中间人，告诉以色列人神对他们的期望。以色列人听完以后呢，他们都同意和答应。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八节，百姓都同心回答说， 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把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接下来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过程。出埃及记二十章记载了十条诫命，就是立约这个条例。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以及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这两段经文，大家有没有发觉有相同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彼得讲君尊的自私，出埃及讲自私的国度，彼得讲圣洁的国度，出埃及记讲圣洁的国民，彼得前书讲属神的子民，出埃及讲属我的子民。大家你就发现其实两段经文很相似，大家讲的内容也很相似。如果当时受看彼得前书的人是以色列人的信徒，他们应该都熟悉出埃及记这个教导。我们再看看以色列人的历史，神跟他们立约，其中有一个期望，就是在万民中以色列人要作为祭司，要做神跟世人之间的桥梁。这就是出埃及记里面所讲的内容。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以色列人愿意说我们都做祭司，愿意跟其他人合作的时候，到底以色列人做得怎么样呢？他们有没有做祭司这个职分呢？其实你会发现，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以色列人很可惜没有做到他们曾经答应要做祭司那个身份。以色列人没有做，也许他们没有认真的去做，却转向另外一个方向。以色列人过分的重视他们是神拣选他们，他们会觉得他们比别人高，比人强，比别人高人一等，他们就不会做桥梁的工作。那今天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当我们把这两段经文合起来看的时候，大家觉得会怎么样呢？我相信大家不会反对彼得在彼得前书所想的说话，可是有一个问题，你会不会做祭司的服事呢？你愿意不愿意做祭司的奉献的参与侍奉这个身份的角色呢？也许你会问，我信耶稣，为什么也要做祭司的工作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你也许也听过一个讲法，有人曾经说人人皆自私，如果你听过，你同意不同意每一个人都要做自私这个工作呢？在你思考的时候，我先讲一下旧约祭司的背景。旧约祭司里面的工作主要是在圣殿里面的做献祭的工作，他们主要分四个工作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说是他们是屠夫。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祭司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以色列人牵来的祭牲，比如说他牵来一头牛，他也把这牛宰了，如果他们带来一只羊，他们也把羊宰了，如果他没钱的，把鸽子圈了带过来，祭司也要把这些鸟子的鸽子宰了。讲起来就是祭司要把以色列人献祭的动物都要把他们杀掉以后成为祭物向神献祭。说到宰牛、宰羊、宰鸽子，大家没有发现不同的限制要求的技术也不一样的。如果他们带一个鸽子过来杀一个鸽子， 很容易，也不麻烦。但是如果他们把一只牛带过来，宰只牛，这个技术就很不一样了，那个要求很高了。有一天我在超市里面看，卖肉的那个店面里面，把一张牛的不同的部分的名称都贴在墙上面，我的发现，哦，原来不同牛的部分卖的价钱也不一样。当以色列人把牛献上给圣殿的时候，祭司就把最好的部分献上给神，火用火烧了。剩下的部分怎么样呢？如果剩下的部分我们人吃的也是不错的吧？啊，你发现祭司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把以色列人献祭的动物把他们宰了，所以我们叫做他们屠夫。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祭司也要做一个清洁工。为什么这样说呢？凡是以色列人献祭以前、献祭完了以后，有很多工具、有很多程序的，祭司都要跟进去处理的。所以我说，祭司也算是一个清洁工。第三，祭司也是一个属于管理者，因为有很多杂物祭司要处理的，比如说要登记啦，要记录啦，要准备很多东西啦，属于管理的部分。最后，祭司也就是一个老师，祭司需要学习摩西五经、摩西律法，然后要告诉以色列人神的律法是怎么样子，怎么守，是什么要求。这就是旧约里面祭司要做的事情。可是在新约的祭司会又是怎么样呢？彼得说的是属灵的祭司。在彼得那个年代，圣殿大概已经没有了。当彼得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的时候，其实当时的圣殿可能已经拆掉，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时的信徒再没有圣殿给他们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就更可以理解彼得的意思。彼得是从更宽阔的角度去理解到底什么是属灵的祭司。如果旧约的祭司要宰羊宰牛，但是要打扫圣殿，现在我们没有圣殿，我们可以理解信徒可以打扫教会。过去的祭司需要管理圣殿，但是现在呢，我们需要管理教会。最后，祭司要教导以色列人明白主的话。今天我们把属灵的祭司放到现在这个处境，其实也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学习明白主的话，也要把主的话告诉其他人。这就是从属灵的角度去理解属灵的祭司我们要做的事情。另外，我们说到人人皆祭司这个说法，每个人都是说我们都是祭司，这个说法也有一个背景的，就是讲到在教会历史里面，特别是在中世纪里面，教会里面所有的教会的聚会点呢，都是由教会里面的牧师啊、神职人员负责的。那时候的教会聚会是用拉丁文聚会，用拉丁文聚会的时候，只有当时的牧师、神职人员懂得拉丁文，其他一般的信徒呢，他们不懂得拉丁文，他们只是来参加聚会。所以在那个时候，中世纪的时候，负责教会里面所有大小的事情都是牧师来做，都是神职人员来做，其他的一般的信徒没有机会参与那个服事。这个情况很长时间都是这个样子，一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当时好像是马丁路德提出一个要求，就是要改革教会呢，就是提出一个说法，就是每一个信徒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信徒都可以服侍的，不要像中世纪那个年代只有神职人员、只有牧师才可以服侍。宗教改革其中一个说法就是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是平等的，都可以参与服侍， 所以他们提出人人皆知是这个说法，也就是说重视每个人都会参与侍奉。说到人人皆知是这个说法呢，其实也带来很多的张力，因为现在的教会也已经有牧师啊、长老啊、执事，这是不同的岗位。到底我们怎么理解信徒都是平等这个说法呢？既然说人人皆知是，我们怎么理解我们每个都是平等，但是同时间又有长老啊、执事啊、牧师这些岗位的区别呢？首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人人皆知是带来一个平等的看法。今天我们不像天主教教会，我们都是重视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直接读圣经，直接跟神祷告，也可以直接参与服事。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读圣经吗？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直接跟神祷告以及参与服事啊。这个时候我们也许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让别人去服事，让别人去参与祷告，总之不是自己。弟兄姐妹，请你留意，神是期望整个教会去做神的工作，神是期望每一个人做祭司，不是某些人做祭司，不是某些人做神的工作。我个人直接一个感受就是，服侍神是一个很尊贵的侍奉。过去的服侍的连日，虽然有辛苦，有不开心，也有很多甘甜，也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们都看见神有更多的恩典帮助我们起来去服侍神。所以请弟兄姊妹留意，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做自私的服侍，集结的参与服侍神的侍奉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处境，当我们处理平等与岗位带来的张力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特别要留意，既然说我们是平等，但是到底都有不同岗位的区别，这两者怎么去处理中间的张力呢？有岗位在教会里面有职分，好容易带来位置，也带来权力，也带来权柄， 因为我们有位置，说话人家要听，大家都同意服从领导的带领。但是好多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教会虽然有章程，我们可以按章办事，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特别是这些关键的地方，到底有岗位的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运用手上面的权力呢？这个时候就不容易解了。很多时候当有岗位的有位置的弟兄姐妹带领我们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运用手上面的权柄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思考的问题。到底做领袖的怎么使用手上面的权力呢？我个人就是这样子看法，这个是艺术，没有一个方程式说明做领导的就要怎么去做。这个艺术就是让神的话神的真理来塑造我们，另外就是用品格来塑造我们，以及我们有神的话有品格生命的改变去带领教会的服事，这就是艺术，没有一个固定的方程式，就要看我们怎么在神面前理解神的话。当我们理解神的话以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按照这个真理的教导有更新有变化有成长？当我们在真理方面有成长有真理有品格的时候，我们做教会的带领，主就会使用我们。最后总结的时候我是这样讲，现代的人都是自我中心，当我说我们是祭司的时候，不一定每一个信徒都接受这个说法，可能有些人不同意，问题就在这里了，这关系到我们对圣经的态度，或者你怎么去看圣经。我希望大家都明白神的要求，神是希望我们每一个都保持跟神的关系，神爱我们，我们尽了神的爱， 我们就可以愿意爱神，这样服侍神、服侍教会，就是很自然的事。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的服侍也就不会觉得困难。旧约的祭司大概做到50岁就退休，不过在现代人很多地方50岁 还在干。也许在退休以后，我们怎么理解呢？我在电台工作已经做到67岁才退下来，然后我就回去继续在电台做义工。这个对我来说，从岗位上面退下来是个阶段，但是侍奉神好像是旧约的祭司那个样子，没有退休那个观念，不需要停下来的，因为我们还可以用别的方法参与服事。从岗位上面退下来就是少了些责任，也许少了些要求，但是服事神好像是旧约的祭司那个样子。虽然他们干到50岁，但是50岁以后他们退居第二线，还是可以帮助其他的知识技术的服侍。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弟兄姐妹，虽然我是从退休从岗位上面退下来，但是我还可以用别的方法参与服侍，用一个义工的身份参与服侍。我盼望弟兄姐妹，不管你在什么处境什么年龄，都参考都思考彼得前书所说的，我们都是尊尊的祭司。我们都是尊尊的祭司的时候，我们服侍神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身份。当每一个人都起来服侍，这个教会就很温暖，这个教会就发现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继续干下去。旧约的以色列人，旧约的祭司可能因为没有圣殿，很多工作都过去，但是现在呢，我们从属灵的角度去看，虽然我们没有具体的圣殿在我们眼前，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我们仍然是神尊尊的祭司。从属灵的角度，我们可以永远的不断地从不同的角度去参与服侍神的服侍。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起来一起服侍，让我们所处在的教会给神使用，参与一起起来建立神的教会。
你听过雨天的另一种声音吗？不是嘈杂，是洗净；不是阻碍，是滋养；不是神承诺马上就要天晴，而是把力量放在你仍然向前的脚步里。盼望是在雨中听见种子发芽的声音。良友电台与你在每一个季节活出生命的盼望。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在这里，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